弟兄姐妹，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大家请起立。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申命记》11章8到12节，《申命记》11章8到12节，请。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壮胆，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请保持站立，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成为神，让我们可以得着神儿女的荣耀。我们也感谢你赐下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认识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话语给我们，成为我们脚前的光，路上的灯。我们也求你的话语可以打开，照亮我们这愚人。我们求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各样挑战。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下面是正道时间，正道的题目是，请坐。下面是正道的时间，正道的题目是勇敢生活。下面把时间交给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新年好。很高兴在2015年的第一天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信息。那我想要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就是从圣经的教导来谈一谈这个勇敢生活这个题目。我想我们一年的开头与其我们来谈怎么立志，怎么定计划，怎么来减肥十磅，那我们还不如来谈一谈我们怎么用一个新的态度来面对这新的一年。那我想这个态度最好的态度就是勇敢，勇敢生活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题目。我讲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勇敢是生活的态度，第二是祝福是上帝的心意，第三顺服是力量的来源。我们生活的态度是什么呢？你说我要很谨慎的生活，很智慧的生活，那是一种态度。但是对我们基督徒特别重要的是，你生活之中要显示出信心的勇气，所以勇敢才是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心意呢？上帝的心意它是要管教我们，还是要限制我们的生活，还是说上帝其实他的心是广大的，他的心意没有别的，就是要祝福他的儿女。那这是第二点，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他的儿女。第三点，那我们想，那我生活的力量，我这个勇气从哪里来的？是不是说我拼命的祷告，祷告久了之后，或者我拼命唱诗歌，唱久了之后，我内心就鼓起勇气可以来面对新的一天？不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说，顺服是力量的来源。那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个的重点。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借着这个祈祷把新的一年交托在你的手中。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前面的日子可能是充满了挑战，可能是有我们心里得安慰的时候，也有让我们伤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更知道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你亲自加力量给我们，帮助我们从新年的一开始，这第一个主日，我们心中就有天上来的勇气，使我们靠着神你的帮助， 能够度过这一年每一天的日子。献上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先来跟大家看一下，就是勇气这件事情。一个人勇敢不勇敢，常常就决定了他这一生的命运。就是说你这个运气啊，一个人运气好不好，运气不如勇气。你运气好的话，也许你会碰到什么好事情，也许你去抽奖的时候会抽到大奖，但是你勇气足的话，你却在一生当中可以得到各样的祝福。你看那个公司，它不是技术最好的公司它的生意做得最大，往往是那些最勇敢的公司，它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那些公司，它的生意做得最大。那圣经最熟的那些基督徒，或者是神学他最懂的那些基督徒，通常他不是传福音传的最多的基督徒。最会领人归主的那些基督徒是最勇敢的，那些勇敢的基督徒，他敢跟人接触，敢跟人开口，敢跟人传福音讲话的那些人，他们引人信主，带人到神的面前最多。那你再看耶稣时候，那个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都是宗教世家。那这些人跟不跟耶稣呢？他们不跟耶稣。跟耶稣的是那些敢于舍往的。耶稣来了，耶稣来跟我走。好，耶稣我跟你了，把那个网那个船还有那个满船的鱼都舍了不要了，今天晚上住哪里不知道，走了。那这种人做了耶稣的门徒，成为神所使用的人。你甚至从一个个人的那个角度来看，你看往往不是那个最优秀条件最好的，不是那个条件最好的青年他娶到美娇娘，往往是什么呢？是那个最勇敢的，不怕被拒绝的，敢开口的，结果他是取得美人归。勇敢是正确的生活的态度，那不勇敢是不正确的生活态度。我想借两件事情跟大家看勇敢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是两个划时代的事情，就是在整个的圣经所写的历史当中，这两样事情是最具有代表性，它是一个全新的时代。然后那个时候神对神的百姓的要求说，你们要勇敢。那第一个事情就是他们要进迦南，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要进迦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时代。过了约旦河之后，那些人长什么样子，他们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那个地是怎么回事，怎么住在那里，他们完全不知道。这是第一个划时代的事情。第二个就是当耶稣死了升天之后，那个教会的诞生，耶稣剩下的硕果仅存的那几个门徒，他们要开始一个伟大的时代，要把福音传遍全地，那个时候又是一个新的开始。而这两次的开始的时候都有个特征，就是神要他们勇敢。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第一个事情的发生，要跟大家看两处的经文。首先要看的是生命记第11章8到12节，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你们有圣经的最好是翻到这段经文，生命记第11章8到12节。我们要读的这段话是摩西临终之前对以色列人讲的话。这个摩西他带以色列人足足带了40年的时间，就这个老摩西带领他们带了一辈子，然后现在要死了，然后在临终之前他跟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子侄辈，他的晚辈，跟他们说。第八节说，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叫他们守诫命，这诫命是从神而来的，使你们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并使你们的日子在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请大家注意一下，摩西说你们要听话，守诫命，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遵守。然后有两个使你们，第一个就你这样做的话会使你们胆壮，能够得进去得地为业，这是第一个，使你们有得到祝福的力量。那第二个 第九节说，又使你们的日子在那个地上能够得以长久，使你们能够长久住在神的祝福之中。这是摩西告诉他们的，所以你们听神的话，守他的诫命，这样子可以使你们得到，然后并且使你们长久。那接着他就要来描写那块地，他说那块地好啊，那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第十节他说，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埃及地你们怎么呢？你们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是说一切都是出于人工，虽然神给了他们一条尼罗河，但是那个浇灌的渠道，还有你每天在那里打水汲水，那个是靠人工来浇灌。但是你现在要去的这个迦南地不一样。第十一节，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要进去的那地不像是那个尼罗河的那个三角洲是平的，而是一个有山有谷靠着天上的雨水来滋润的这块地。而你不要怕没有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他的眼目眷顾那地，他会使雨水降下来，他会看顾这地，会祝福这块地。那么你就是要进去住在这个地里面。那这是他神借着摩西的口告诉以色列人要做的事情。那这是神的祝福。再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这个时候摩西已经死了，接替他的是一个叫做约书亚的人，是他的帮手。那神借着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这个话是这样子说，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在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我们跳到第六节啊，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然后接着神继续的鼓励他们说，只要刚强，要大大的壮胆，然后要守诫命。请我们跳到第九节，最后神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大家想一想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啊，其实这一批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倚靠摩西，他们都是那个下一代年轻的一代，他们从出生很多人就是那四十年都是在旷野里面经过的，他们所认识的就是摩西，摩西在的时候他们的心好像就放心了，很稳定。但是这个时候摩西死了，然后出来的是一个约书亚，约书亚差不多是跟他们同辈的人，只剩下约书亚，然后要过约旦河，要去跟人家打仗，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可是神跟他们说，那块地是我答应要给你们的，你们现在就要过这个约旦河，而且不要害怕。这一段话里面神叫他们做两样事情，第一个就是神说你要起来跟众百姓过河，要有行动。神叫你过河，神叫你过去，你先把这个脚把这一步跨出去。那第二个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你这个行动的时候要有勇气，要有胆量，你不要因为害怕而不过河，你也不要一边走一边担心害怕。神要我们得到他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呢需要用行动来支取，你得要跨出这一步来。你不要只是在家里祷告，你也不要只是在家里听诗歌，你要知道神要你做的什么事情，你跨出那一步。比如神给我预备了一个传福音的对象，你就跨出那一步向他传福音。神要我做什么事，你心中有感动的，你跨出那一步 你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你就去做。然后你做的时候，神说你要刚强壮胆，要有十足的勇气来去做这件事情，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那弟兄姐妹，你做神的儿女或者说一个教会吧，你一定要有勇气。前天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来我们教会参加一个团契，那刚好他们查经就查到了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大家可能不记得路加福音十四章后面讲些什么，后面就是耶稣他跟那些就聚集在他旁边，跟一群人讲了一些话，就说你们如果要来跟我的话，你们必须要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家人等等等等，而且还要爱我胜过爱自己才能够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才配做我的门徒，如果你们不这样子的话，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一般教会不太讲这个，或者一般查经的时候不会再查到这些。那我很感谢主，我们教会的查经查到这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其实不敢把耶稣讲的话讲出来给人听。耶稣说你要爱他，爱他第一，胜过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所以你讲这样子的话，人家还敢来吗？你如果说爱耶稣第一的话，那人家都不要信了。你要反过来说，如果你信耶稣的话，耶稣就会祝福你的父母，祝福你的儿女，你们全家都会非常的幸福快乐，这样子人家就会来信主。那你反过来说，你说信耶稣的话，跟从他的话，要爱他第一，要胜过其他的时候，一般来说教会没有这个信心，所以不敢讲这个信息。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也不太敢查这一段，总是能够跳过就跳过去。但是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勇敢的查经，就这是耶稣讲的话，你怎么办？耶稣的确是说要爱他第一，的确是说爱他要胜过，这就是主讲的话。那我们敢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刚强壮胆的时候，神必定会来祝福你，照着他所应许的与你同在。反而是你退缩了，你因为信心不足打折扣了，总是想听一些那些婴儿要听的话，做了半天的基督徒，但是就是安慰的话，让心里舒服的话，那个时候反而就永远不能够过这条河。当时神对他们的吩咐是说，你要刚强壮胆，要过这条河。那第二个划时代的事情，就是在教会刚刚要开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啊。那这件事情啊，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出人意外啊。我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啊，他这个事情的背景呢，是耶稣他死了升天之后，那剩下来的那些门徒们，中间有两个人，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那他们那一天就到圣殿里面去，后来在那个圣殿的门口看到一个瘸腿的，就奉耶稣的名医治了那个人。这医治了这个人之后就不得了，就好多人就惊动了很多人，大家就围过来，然后彼得呢就趁这个机会呢就传福音给他们听，就一听之下就好多人就信了主了。那圣经说那些信主的男人有5000个人，因为情况就是场面闹得特别的大，就惊动了耶路撒冷的最高当局。那他们就派人把彼得跟约翰抓起来，先关在牢里一晚再说。到了第二天的时候，那圣经说那个官府那个长老文士还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祭司长的亲族，所有的达官显贵全部都聚在一起，然后从牢里面把这两个人提出来，叫他站在他们当中，然后审问他们。然后大家想一想那个情况啊，这是 这是历史记载的第一次基督徒因为传福音被逼迫啊，这是第一次。然后就是这两个人，一个彼得一个约翰，打鱼的，也没念过什么书的，到耶路撒冷啊，这当时的首都了，然后全部都是达官显贵在那里盯着他们，你们两个给我站在中间说你们做了什么，怎么回事。结果圣经记载彼得那个时候充满了胆量，被圣灵充满，就在他们当中就站在那边就侃侃而谈，然后在那就最后就为耶稣做见证，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圣经又记载了这些人的印象，他们的反应，第四章的第十三节哈，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他们第一个看到的是这两个人的胆量，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没念过什么书的小老百姓，就稀奇，凭什么他们这种人看到我们随便哪一个普通都吓个半死的，我们这么多达官显贵聚在那里，他居然充满胆量然后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认出来这群人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奇怪，跟过耶稣的人有这样子的胆量。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他最大的特征其实不是爱心而是勇敢，信主的人比世界上的人更有勇气，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能够给世人做的最好的见证。你看我们基督徒给主做见证，通常大家以为是两样东西，一个是有爱心，一个是道德高尚，你们基督徒特别有爱心啊，可以去帮助别人呢，对别人有特别同情心，有什么灾难的时候就捐这个啊，或跑到灾区去帮忙等等，说特别有爱心，或者说基督徒你们就是道德特别高尚啊，别人都做了坏事你们不做，别人不做的好事你们去做。但是这两样东西其实到现在的时代为主做不了太大的见证，因为人家都认为说爱心跟道德高尚这两个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你不管多大的爱心的话，他们觉得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这样子，反而是你爱心一少的话会受到批评，你道德高尚也是一样，人家觉得基督徒就是应该这么好，你稍微一不好的话人家就要批评你，大家不会因此而动容。这两样东西应该是基础打根基的，我们以主所给我们的爱心还有教导我们的道德做根基，但是往上要建筑东西让人家能够看得见。而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最能够让人家看得见的一样东西是你的勇气，只有当一个人很勇敢的时候，人家才会说停下他忙碌的脚步，放下他手上的工作，然后开始转过头来看说这个人怎么了，这个人有胆子，他有勇气，要是换了我的话我做不到，那个时候人家会动容会看。那彼得跟约翰就是这样子，人家看出他们的勇气，然后才知道说这不是跟过耶稣的人吗，因此而注意到他们。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勇气，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叫做有恃无恐，因为有了倚靠，有了屏障，所以才会没有害怕。但是如果心里面没有什么倚靠，没什么屏障的话，我们常常会害怕，特别是你说生活中充满了挑战，你说我们年纪大的人的话常常怕身体出了问题，身体一检查稍微有点不对劲的话会害怕，年轻人他找工作，工作在哪里，将来未来在哪里，中年人他的事业有很多的风险会害怕，那怎么可以一个人不害怕？不信主的人有他的方法，但是信耶稣的人有一点，他相信神是帮助他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这一句话， 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如果我很确定说我的神，我的天父他是帮助我的，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抵挡我，我总是会得胜。只要我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不怕这一辈子没吃的没喝的没工作，我不怕我的生活不幸福，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你有了这个屏障之后，你才会有勇气。那个没有勇气的人是心里面没有屏障的人，他不晓得能够抓什么。只有年轻的时候也许抓到一点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骄傲，但是年纪大的这些东西会慢慢减弱的。只有抓到我们永恒的应许，我们永恒的神，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那我想扩大一下这个层面跟大家看一下教会。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我们基督徒大多数的基督徒是把它给念错了，那我把这个经文先照就圣经所写的经文给大家念一遍。这句话是耶稣对彼得说，耶稣对彼得说，我还告诉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是耶稣对彼得讲的话，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好，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子读的，我们一般人读到这里，读成说阴间不能胜过他的门。可是耶稣的话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我们读反了，我们读成阴间不能胜过他的门。我们是想到说这个神的教会呢，就是说大家彼此相爱，好像是在一个房子里或一个城堡里面，我们很温暖的聚在那一起，然后我们把这个门关得紧紧的，这个阴间这些邪恶的事情哈，世界上不好的事情来攻打我们了，那可是神保护我们，我们的门很牢，阴间怎么打都打不破，我这个城很坚固，所以说阴间不能胜过他的门。但是这明明不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讲的话是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什么意思呢？教会是进攻的，不是防守的，教会是那个攻打阴间的门的那支军队。说阴间不管怎么防守，不能胜过神的教会。神的教会基督徒他是勇敢的，是进攻的，不是防守的。神的教会是勇敢的教会，是征战的教会，是得胜的教会。那我们来问一下，就是凭什么我们基督徒会有这个勇敢的心？说啊，我相信神。那相信神的哪一点使你变得是勇敢呢？特别是有一点，就是我相信我们的神他是真神，他是好神，他的意思是要祝福他的儿女。我相信祝福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害怕。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神不是为了要惩罚我，要折磨我，而是为了要祝福我。如果有什么好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那本来就应该是发生的，因为天父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他的儿女。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个平安就是祝福的意思，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幕后有指望，叫你们有个未来，叫你们有个指望。那个啊，讲这句话的那个背景，你看是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其实受到神的管教，有外国人来攻打他们，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候，神要他们明白说神的心意其实是要祝福他们，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弟兄姐妹，神是要祝福他的儿女。你看神给以色列人预备的说，你们要进去那个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看过那地，神的心意真正的是要祝福你，你不要老是心里面害怕，说我这一辈子以后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会不会有一天会没得吃没得穿没人管我，会不会失业，会不会这个会不会那个，你不要害怕，你是神的儿女的话，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有什么好事发生，那是神的本意，神本来就是要丰丰富富的来祝福你。 在雅各书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常常讲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听，就是这句话这么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这个看错了，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是被骗了。亲爱的弟兄们，你们不要被骗了，他原来的那个意思是带错方向，你不要被人家带错方向，走错路了。你不要以为这些好东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然后接着雅各书就说，那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就是你们天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你不要以为这些好处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这个大公司给我的，是因为我很努力在这个在这个社会里面追求这些东西追求来的，或者是你说就是那年我到泰国的时候买了一个佛像，他保佑我得来的，或者是大年初一的时候我到庙里面去求什么东西求来的，或者是妈祖或者是关公土地公给我的。说不要看错了，不要被骗了，不要被带错了方向，不是那些东西给你的，而是从天父那里来的。然后天父呢并没有改变，在古时候他是这样子，在今天21世纪2015年的今天还是这样，因为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他的儿女，只是我们常常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心意，我们总是对神存着一个怀疑之心。哎呀，神到底是不是好意啊？神是不是要折磨我？是不是上次我说的这个做的那个，神现在要处罚我？我们总是在一个害怕的一个心里面来看我们的神，其实不这样。弟兄姐妹，你要相信神的心意，他就是要祝福。你要凭着这个心意，你一旦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要祝福的时候，你就会有这个勇敢。而你一定要看清楚，说你生活中这凡事，就这一切的祝福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更不是靠你自己。有时候我们很努力啊，我们的确靠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啊，觉得能够赚钱或者是得学位等等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在古时候有一个人，他叫尼布甲尼撒王，你去查历史，他是一个了不得的人。尼布甲尼撒王他功成名就之后，有一天他志得意满了，他走在这个巴比伦的王宫之上，你们查那个古代的那个7个最大的那些7 wonders， 有一个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他走在他的大巴比伦的这个王宫的上面，然后他就说，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为京都，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志得意满，说这是我一手做出来的，然后看这么辉煌的一个京都，就是要显我尼布甲尼撒一个人威严的荣耀。许多时候我们也志得意满，觉得这是我们努力出来的，结果那个时候神就惩罚他。要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度当中掌权。那弟兄姐妹，一切美善的事物其实最后有个来源是从神那边来的。神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努力的机会，有就业的机会，有赚钱的机会，虽然我们自己也付出这个辛劳努力的代价，但其实追根究底这一切是神给的，不单只是金钱跟物质，还有你身边的人，那些爱你的人，都是神为你所预备的，神的心意是好的。那要你们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神的心意是要祝福。在提摩太前书6:17，他还是讲这件事情，但是他里面有一个题目，我觉得对基督徒应该，就是我们应该看一看这节经文怎么讲的。这节经文这样说，提摩太前书6:17哈，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依靠呢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那前面那半句大家都很清楚，我不必多讲，就啊，我们不要不要骄傲，也不要光是依靠钱财，我们要依靠神。我要跟基督徒来看的是后面那句话，最后那句话，只要依靠呢后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啊，神是丰盛的神，神是厚赐百物，不是薄赐百物。神是厚赐百物，神要不然不给，当他给的时候，神绝不小气。耶稣说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神厚赐百物，那厚赐百物给我干嘛呢？这经文说厚赐百物给你们享受的神。啊，基督徒还可以享受啊！我有基督徒就是要受苦，要穿得比较破烂一点，朴素一点，不能够开好车，不能够住好房子，然后这样表示说他特别的清高，特别的爱主，不是这个意思。这整个的宇宙，整个的世界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他把一切都创造好了之后才造人，让我们在一个丰富美好的世界里面居住。神要你享受他的创造，所以你不必觉得有罪恶感。如果说你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开了一辆星星亮亮的车子，没什么问题。神厚赐百物叫我们享受，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要清楚说这一切是神的祝福，那个来源不要搞错了。不要说哎，公司给我发了红利，或者我赚了一笔，然后我告赏告赏自己，这是我自己赚来的。要知道这一切是神所赐的，总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感谢神的赐予。还有第二个，就是不要爱世界。你可以用世界，用世界上的东西，但是不要爱它。这些房子、车子、好东西都可以用它，你就尽量的去使它。它说穿了，说到底不过是你的一个仆人，给你用的。神发给你让你用的，但是你不要爱它。你一旦爱上世界，说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这些，胜过你爱主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辜负了神的心意。基督徒怎么样？基督徒可以吃喝快乐，可以高高兴兴地享受神的赐予，但是不要陷在其中。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怎么样可以处丰富，也可以处缺乏，处尊贵，处卑贱，都可以。保罗可以到君王的面前跟君王一起吃喝，但是他也可以到奴仆中间跟他们一起吃那些最苦的。他可以在皇宫里面行走，他也可以为了福音的缘故被人家鞭打，或者是船翻了落在水里面三天三夜在那里漂浮。他说这些我都行，靠着那加力量给我的，我凡事都能做。那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一个态度。那最后我们来看，顺服是力量的来源。请大家回过头来看那一节的圣经，就是在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呢，这里其实告诉我们一个秘诀哈。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就是这一节圣经，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得到力量的秘诀，使你们胆壮，得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们要先听神的话，遵守他的诫命，照着去做之后，会得到新的力量，心里面会有勇气，才有力量过去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但是如果说不守神的诫命，不听神的话，你心中会胆怯，你不晓得神是站在哪一边的，也不晓得到底你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神的帮助，有没有神的同在，你胆不壮，勇气鼓不起来，你总是存着一个怀疑的心。但是如果你顺服神，你把那一步跨出去，照着神要你去做的你就去做， 那这个时候你会胆壮，然后得到神的祝福。在当时那个祝福就是那个迦南美地嘛。那这个时候他们人还没有进去，神就说啊，你们百姓们要这一步跨出去，要过这个河，然后在那一路上呢要思考啊，神给你们所颁布的这些诫命照着去做，那些敌人挡不住你们的，你们唯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没有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其他那些人挡不住你们的。那果然你看整个约书亚记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他们听了神的话，后来得到那地为业，但是当他们违背神话语的时候，他们在最小的敌人在那个爱城面前啊，他们就被打败，就失败落荒而逃。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新的年度一开始，我想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立志来遵行神的话语，然后以勇气来度过啊这新的一个年度。你看圣经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却不以自己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那下面有句话说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他是神，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顺服天父的意思，到人间来为我们而死，死在最痛苦的十字架上，为的是我们这些罪人可以因为信耶稣的缘故而能够得救。结果耶稣他成为得胜的君王，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他是得胜的君王，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顺服了，所以他有这个勇气承担十字架的苦难，把我们这些罪人来救出来。那弟兄姐妹，在这2015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神，因为顺服得到勇气，以一个勇敢的态度来度过我们2015年的这一年。就从我个人来讲哈，你看年纪大的人他会开始想的跟年轻的人不太一样，你意识到说自己的生命一天一天都要走进到将近一个尽头的时候，一般人会开始就有些犹豫，然后到了你越靠近的时候，一般人的那个情绪他就是害怕。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意识，就知道我们不管你多年轻总是朝着那一天走去，你怎么办呢？要勇敢，要因为相信神而勇敢，勇敢的要过每一天，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掌管宇宙的这个全能的神，而且他是爱我们的，要有那个信心，勇敢的来面对每一天，这样子只要活着的一天，每一天都能打胜仗，还可以靠着主心里没有喜乐，过得胜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也是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有生命有气息能够在世上活着一天，都是主你的恩典你的赐予，也晓得我们信主的人神的儿女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永生。但是我们今天来恳求主给我们心里面有勇气，让我们勇敢地度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天。在2015年开始的时候，求主你祝福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常常到主的面前来，我们心悦诚服地来顺服神，遵守你的吩咐你的话语，也是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每一天都有力量，每一天都有一个勇敢的心能够面对各样的挑战。恳求主的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